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心灵道语，我是佳音。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月8号星期三的晚上。其实我昨天呢，我昨天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录了一段大概10分钟，但是我后来自己听呢，觉得太多的杂音，因为那时候我人是在学校的户外录的，有风的声音，有很多的我自己的脚步声，所以呢，我想说我就重新来录好了。好，现在这边已经是美东时间的晚上10点半了，我希望我11点之前可以躺下来睡觉，所以我今天就虽然有好多好多好多话想要分享。可是我刚刚稍微记录了一下，我觉得我就是必须要取舍一下。好，首先我要先告诉大家呢，真的是很抱歉，我觉得我开了很多空头支票都还没有兑现。我都记得从我去年就说我要录这个拥抱自己的引导文啊，对。好，但是我其实就有收到一个人跟我说他想听，好，所以这件事情就先摆着 ，OK。然后呢，我采访了思颖，上次跟大家预告过，两集之前我预告过说采访了一位也是乳癌第四期的好朋友，然后他的人生在最近这一年多来，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转变，我觉得很棒。好，我采访了他，那当时本来是急着想要在他办这个桃园场的活动之前放，就是把这个节目放出去。好，因为他是跟韩伯琛教授一起来，就是他来主持这个韩教授的这个全台湾这个化疗的活动，化就是谈话的话，然后聊就是聊天的聊，对。可是呢，我节目根本就还没有播出之前，他们就已经额满了啊。对，所以呢，我想就不用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给自己这个压力。好，但是我没有忘记，我还是会把他的这个精彩内容剪出来。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节目是之前我去年暑假2022年暑假在韩老师的邀请下出席了一场都是癌症第四期的伙伴的这个分享会，后来我也拿到了当天的录影啊，所以我一直想要把它剪出来，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剪。好，所以你看，我真的累积了好多素材，我可以用，可是我却没有时间做。好，那 anyway， 先把它放在旁边。我现在需要就是在20分钟内录完的内容，然后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的内容。哎，好，我要先决定一下就是跟着我内在的直觉来走，到底要讲哪一个部分呢？好，我想先来讲一个，就是大家知道我，如果你有听我上一集的话，我接了华德福的中文老师的这个工作，是短期的代课老师，但是至少我会教到6月份这个学期结束。好，进行的怎么样呢？我真的是倾全力在办这个活动哦，就是明明这是一个兼职的兼就是不是全职，是兼职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我过去这一个月几乎是每天，就是1到5都在工作，包括周末我也在想着这些事情，或者是在筹备。那除了我之外，我还把我先生也拉进来帮忙啊，请他帮忙写春联，然后请他帮忙画12生肖，用这个国画的方式来画。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全心全意的都投入在这个工作里面。那我昨天其实我说我录了10分钟，其实大部分我其实都是在分享说我这么的卖力，这么的用力的办这个活动。当然其实 很幸运的是，因为有很多人的帮忙啊，包括一些家长们跳出来当义工，然后学校的老师也非常的支持，然后学校的主任也是动员了很多的资源呢、来促成这个活动可以办得很圆满，不管是硬体上还是软体上，都得到非常多的肯定。那我要讲的不是说我有多好，因为这整个过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整个活动办完之后，我终于有时间安静下来沉淀下来，在反观我过去这一个多月来这样忙得焦头烂额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是什么东西在促使我要这么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断的在往内观察，往内探究这件事情，不是去批判自己，而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愿意这么做。除了我刚开始在策划这整个就是春节庆祝活动的时候，我没有太把时间当作一回事，我没有去估算我的时间成本，好，这个是一个层面。但是当我后来意识到说，哎，喂，等一下哦，这个我虽然写了一个企划案，说我要办这个，我要办一个团圆饭啦，让所有的小朋友们可以体验到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的场景，然后我们是如何的敬老尊贤啊，我们有哪些文化传统，好，这些都很棒。问题是当我开始执行的时候，我慢慢的就已经有现实感说，这个完完全全就是超过这个我的时间能够付出来的，那我甚至牺牲了我的睡眠时间，甚至我牺牲了我先生的睡眠时间或他的休息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我其实是可以修正，我可以打住，我可以跟学校说，哦，我发现这些东西呢时间不够，我们不做了，我们就挑重点做就好。那我发现其实我不愿意去收回这些我计划书里头计划的事情，我就是想要付出更多来完成它。那到底是为什么我愿意这样做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那很重要的一个是，我想要让人家觉得我很棒，我做得很好，我想要听到赞美，我想要听到肯定。我觉得这个我不能不承认真的有这个部分，而且很大的比重。好，除了这个之外，我第二个原因是我不想让人家觉得就是台湾人或者是华人做出来的东西不好，或者是很俗气，或者是没有美感。好，因为其实华德福是一个很重视美学的一个系统，所以它的东西很多都是手工做的，但是并不粗糙也不简单，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所以我以前都觉得，哇，要当华德福老师要有很多把刷子，你不只是在知识层面上要有一定的水准，你的整个人的修为羞耻，还有你对于美这件事情的呈现的能力也不简单哦。因为我在他们的教室里头看过太多老师的手工作品了，都是会让人家很惊叹的这种，然后他们的创意，他们的巧思，那我偏偏就不是这种这么会做手工的人，我不是这种手巧的人。我先生是，我跟他就是完全相反，我不是。好，所以我有一定的程度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找很多人来帮我才能够达到我心目中理想要的那样子的美感。好，这是第二一点，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做就是我们的东西不够美，就是可能很热闹，可能很金光闪闪，这个不难，就是可以订购很多东西挂着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热闹。可是我觉得要有一种意境跟美感，它是需要一些
它是需要一些心思去安排的。好，第三个我觉得我不想让别人觉得哎，安安的妈妈，因为我儿子毕竟在里面上学嘛，所以他是里面的学生，所以我一部分也是为了我的儿子，我觉得我想让他觉得很骄傲，妈妈做出来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很好，好，这是另外一部分的私心。好，然后还有吗？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看到这是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我在工作职场上养成的习惯，那以前在公关公司，在行销企划公司，在出版社，等等累积起来的工作习惯，就是我们要做就是做到最好，所有的细节都要很重视。所以虽然学校当初邀请我询问我能不能帮忙做这个过年就是农历年的庆祝活动，那时候我其实是一种义务的性质，而不是一个老师的性质啊。但是在当时还在义务状态下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了三页的计划书。这个计划书就是很详细的，有时间段啊，在农历年前要预备要做些什么事情，课程中要教导什么，然后真正的过年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我通通都写下来了，然后要准备什么食材啊，什么样的教具等等等，完全就是以前公关公司的受训，全部都搬出来。对，那这个也是一种惯性，好像我不这么做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好像我没有做到我该做的本分。好，但是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缘起跟缘灭，所以在两个礼拜左右元宵节之前，我就跟着一个同事把这一些所有的布置都撤下来。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这有一点点体会到这种失落，就是你亲自把一个自己花了好多心血的东西摆上去之后，时间到了我再亲自决定某个时间点，然后亲自把它拿下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我内在是有一些情绪的，这种情绪就是很难描述的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然后我也意识到这个部分，我也陪伴了自己那一天经历的这种一些些的难受跟一些些的好像心里头空空的感觉。但是这何尝不是人生的本质之一呢？就是生老病死，就是春夏秋冬，就是不断的循环。那为什么要这么早把这个布置拿下来，也是因为情人节要到了，学校有第二波，应该不是第二波啦，有下一波要办的活动，就是让孩子们做情人节卡片，然后布置在公共的区域，所以也是为了下一个要进行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把前面这个东西先告一段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好像也看到人生的缩影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任务要做，然后我们必须挥别过去的事情。这时候我的这个惆怅的感受带来的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就是往内的思索，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而且在这段时间中，自从我一月多开始接了这个工作，一直到办完农历年的庆祝活动这三个多礼拜来，我先生不止一次的跟我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容易生气，你怎么变得这么暴躁，你要不要冷静一下。其实我的生活品质是不好的，我非常的有压力，或者说我非常的紧绷，非常的焦虑，当然也有兴奋在里面，也有期待在里面，也有一种光荣感，或者是觉得说哇，结果呈现得很好，大家非常非常喜欢这些我安排的
活动啊，文化的体验，得到很多的掌声跟肯定，这些都有。但是我问自己的是，我的心态还有我的信念真的是健康的吗？我认为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这种心态好像我现在觉得不是这么的 OK， 因为其实我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些代价不只是睡眠上的减少，好，还有跟孩子的互动的减少，还有我自己在过年这段时间我完全没有去准备我们自己家的过年，我们要吃的年夜饭，我们要布置的这个家都没有，完全无心思去打点自己的家里。然后我甚至连儿子的红包我都没有准备，安安的红包还是别的阿姨送他的，还有学校准备的，我请学校准备每个孩子一个红包，学校我还跟学校说，哎，请你们去换新钞，他们也很认真很用心的跑了很多家银行才换到新钞，可是我自己却完全没有去准备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我全心全意的想要办好一个活动，可是我在其他的部分就完全没有照顾到，所以它并不平衡。还好幸好这个过年活动就是15天，就是两个礼拜加上筹备期，差不多三四周的时间让我忙碌，幸好这个活动不是长达2-3个月，不然我觉得这个代价实在是非常的大。可是这是我个人的意愿，我必须要看到是我自己 push 自己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有必要吗？好，有没有必要也是自己的决定，但是我要看到的是，我真的要做这样的决定吗？如果下一次还有类似的情况出来，我会怎么调整？我愿意努力，可是努力跟过度用力是完全两件事情。那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很多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呢，他的人生哲学是，所有的事情呢，都用最少的力气去完成就够了。好，譬如说今天工作交代了一件事情，他会先去思索我怎么样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力气把它做到够好就好了，不需要完美，不需要非常好。对，那时候我问他说他怎么会这样想，因为他跟我的价值观很不同。那他告诉我说，佳音，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非常多的事情你要处理，而且你还要预留时间跟体力去应付一些没有预期到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如果你在平常的一些小活动小事情里头就耗掉你大部分的精力，当你碰到这些意外事件或者是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哪来的时间跟精力再去应付呢？这时候你很容易就会崩溃。对，所以我这次在这个活动办完之后，我觉得我回想到我跟我朋友的这个对话，我就意识到说，哇，我真的是非常的求表现，因为我太久没有出来工作，然后呢，我也太想要在这个我很喜欢的学校里头发挥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同时也去好像去证实我的价值。好，有非常非常多的多元的因素在我的内在，就是我刚刚都讲过了。好，所以我导致我这么的过分的用力来办这些活动，现在活动办完了，我可以放松了，我再回头去看，哇，我突然间意识到，就是假使明年，好，不管我是不是中文老师，他们学校再请我出来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超越今年的自己，而且我也不愿意再像今年这样完全就是豁出去再办了，我不愿意了。不是说有没有相当的这个相对等的现金的这种回馈哦，这跟这个现金无关哦，跟薪资无关，而是我觉得我好像 醒来了，我好像看清楚了一件事情，是这些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它重要，但是它的重要的程度跟我家庭的和乐，跟我个人的身心的平衡来说，它不应该要摆在第一位。我的个人的健康，我的情绪的稳定，我的亲子的和谐，夫妻关系的和谐，不能因为这样被牺牲。而我过去这几个月，过去这三四个礼拜，我觉得我确实是疏忽了这些部分。那我要重新调整，而且我知道，我很清楚的意识到说 ，no， 我下一次要做不同的选择了。嗯，好，这就是我这一个就是最近这几天呢，办完活动后，沉思之后的一些心得吧，心得分享。对，然后最后我很想分享一个我在五六七八年前应该是9年前吧，对，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在上班，然后跟我先生刚结婚。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厨房要切一颗南瓜，然后呢这南瓜真的很硬，然后我的力道不够，我怎么切都只能切到一点点，这个南瓜皮的表面有一些些裂痕，它没有办法被我切断。那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就决定说，我既然我的手的力道不够，我就让自己站在比较高的位置，用我身体的力量来压这个刀子。所以我就搬了一张矮凳子，然后我就站上去，果然轻轻松松这个南瓜就很快被我切了一半这样子。我当初这个体验的时候，我在脸书上有分享说，人的高度不同的时候，他的力道也完全不同。所以呢，位在高位者，甚至是不管你是在公司行号组织里头，你是一个领导者，还是你在家庭里头，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可能是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之类的。因为你的位置不同，你的力道是不同的，这时候我们就要分外的小心，因为你的影响力变大了。好，所以呢，为什么我想到这个？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关于我们一样要做到一件事情，有没有比较省力的方式？绝对有的。我们就像我刚刚我朋友说的，用最少的力气做到一样的结果，这样就够了。那我们能不能借力使力啊？这个也是在生活中可以去思考的。如果自己的力量不够，我们如何借助外在的力量，借助他力，别人的力量，借助团体的力量。就像我常常在我们读书会里面分享，就是雁行理论。我知道我又扯题了，我是带着觉知扯题。好，雁行理论就是一群燕子啊，野燕在飞翔的时候，好，它看起来很像一个人字，对不对？那其实呢，带头的第一只呢，其实它是承受最多这个风力的这只燕子，所以它其实是会比较快累的。这时候呢，这个团队里头的其他的燕子就会自动的递补上去它的位置，让第一只燕子可以休息，它不要一直都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样它很快就阵亡了，对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在生活中，这也是一种智慧吧，就是我们要能够觉知到，我什么时候我的体力变弱了，我的能量降低了，该是时候退场了，该是时候退下来，让别人来当这个头，你来当这个成员，这是这样子整个团队才有办法走得久，走得长远，走得安全，对吧？每一个人都轮流来当这个领导者，这样子整个团队会很平均的分配这一些能量，然后大家彼此支持，一起度过所有的
这个所有的过程，可能有晴天，可能有雨天，可能有台风天，大家一起度过。啊，我扯题扯太远了，对吗？但是这真的就是我不断不断从 A 的联想到 B， 再联想到 C。好，所以从我办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到了这个借力使力这件事情，还有我们要随时懂得喊停，懂得休息。这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过去这段时间的小小的体会，然后还有另外好几个部分我就慢慢的再跟大家说咯。对，我要趁11点前赶快发文然后睡觉，这是我刚刚给自己的承诺，要好好照顾自己。谢谢你们的聆听，然后也谢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来有好几位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写信给我鼓励我，然后表达他们对节目的喜爱，真心的感谢你们的回馈。那祝福大家 Namaste， 我们下次见。